谢谢我们的姐妹们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过去几个星期跟大家来思考这个以弗所书那上个星期跟大家来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神手中的杰作，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有耶稣基督的影子，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的主的生命的建造的里面。所以呢，当我讲到那个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说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那究竟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哪一些东西我们要看看一看耶稣，在他的身上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的里面来学习的。所以呢，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来从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经历的里面抽出其中的几个的片段，跟大家来思考，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能够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需要去学效法他的人生。那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的一生的故事里面，除了这个他出生那个故事，他成长那个故事之外，可能最让我们留意的就是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啊。那在这个耶稣的接受洗礼这个过程的里面，可能哪一段的圣经有很多我们要从不同的眼光角度来思考哪一段的圣经，因为哪段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的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很多的地方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在哪里的。但是呢，在耶稣基督的受洗、受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形容在他受洗的时候天好像为他开了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天上天父有声音就向他讲话。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重点放在讨论究竟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这个观念如何在这个洗礼的里面能够接触出来。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讨论到，是这个洗礼还是说耶稣的洗礼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有什么的重要。那这些都是很好，但是今天我要从耶稣的角度来去思想。先让大家来看，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天上来的声音的所讲的一句的话。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教会的圣经没有写在那里就是新约的部分在很前面，中间新约的部分，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七节。马太的第三章的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把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样的一句话究竟有什么重要呢？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无论是讨论三位一体，无论是讨论到洗礼的那些的重要性，都是为了我们的理解来去探讨。但是当这句话天上的声音下来要向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所带来对耶稣基督一生的影响是何等的重要。那我就要跟大家来探讨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探讨这句话对他有什么的意义。那作为一个儿子，当你听见父亲来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是说我喜欢他，我 我以他为荣。当你作为一个儿子，你听见父亲这样讲一句话的时候，会带给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很多人一生很努力的追求，都是为了达到一样的要求，一个的目的，就是要得到父亲的肯定，父亲的一种的赞赏。那在耶稣基督要开始进入这个的天国传天国福音的事工的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宣告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的话，我相信对他的一生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影响在里面。以前我买了一本的书，我买那本书的理由是因为我看见那个书的书名很吸引我啊，引起我的好奇，我就买了。那个书名叫做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the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 啊，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的美国。这个作者呢是来探讨在美国一个很紧急的社会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的成长的里面都是没有父亲的同在，父亲缺职的，父亲不在的，在那里成长。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从一个社会学的一个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现象。这本书是20年前出版，1995年出版的，我忘了是哪一年买的。那时候我买的时候，我看见这个书名，我觉得哇，这个很有意思，我都买了，回去翻来看了一下。他用了很多所谓的数据，很多的所谓的当时九几年的时候，他当然探讨的是八几年、七几年一直下来的历史，他探讨的是当时这个美国的社会出现那个状况，为什么有那个状况啊？其中他提到几样的事情，贫穷呢，罪恶的增加呢，那个所谓的这个孩子成长里面那一种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男的，不知道怎么样做男的，女的不知道怎么样做女的。那他提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问题，然后最终他就说，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孩子的成长的里面缺乏了父亲，缺乏了父亲，没有父亲的同在，所以他们在成长的里面失去了很多的所谓的自我的肯定。有一个另外一个作者提到说，究竟父亲在孩子的成长里面有哪一些方面是很重要的呢？他提了几方面哈。不是这个作者，是另外一个作者，他说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成长里面有一个保护的一个角色，父亲是孩子的保护。第二个是父亲是孩子物质生活的供应的一个供应者。所以刚才那个作者提到美国有很多的家庭啊，在美国里面啊，单亲的家庭里面都是在贫穷的标准的底下的家庭，是因为他们缺乏了夫妻之间的哪一种的经济的来源。所以物质的供应是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对孩子的成长的一个的需要。另外他提到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孩子的成长的里面，父亲的角色是帮助他的身份的认同，他的 identity， 我是谁的问题。有很多的孩子成长里面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是因为身边没有父亲来给他这个 identity。 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生命的品格的调造的塑造，没有父亲陪着成长的孩子，他的品格上常常出现一些不好的一个倾向。另外就是自信心，那种的 self-confident，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他提到第四点，他说没有父亲陪着成长的孩子，他缺乏一种与人交往的那一种的 social skill 啊，缺乏了爱的一种的关系成长里面所应该有的一种的表现。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出来还要进入这个传讲这个天国的这个的真理的时候，一接受了洗礼之后，我们如果读到马太福音，我们翻到后一章第四章的时候，立刻就记载一件的事情是什么？耶稣接受魔鬼撒旦对他的试探。那如果我们读这个试探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魔鬼对耶稣的试探这段的故事哈。那当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你会留意到魔鬼撒旦是如何来引诱，还是说如何来让耶稣在他的使命上跌倒的呢？他第一个的引诱就是当耶稣四十昼夜祷告之后哈，进食祷告之后饿了，然后那个试探人的那个人就进来对耶稣说哈，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第二个试探也是，你若是神的儿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因为耶稣进入这一个的传讲这个使命的时候哈，这个天国的使命的时候，究竟他是谁？耶稣究竟他是谁？魔鬼对耶稣的挑战，第一个挑战要把他打下来，是说你究竟是谁？你如果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做这个来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嗯，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一个严重的一个的考验。如果耶稣听了他说的话，表示耶稣对自己的身份产生那个疑惑，表示耶稣不肯定自己是谁，要透过要做某些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那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我知道我们读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耶稣没有被他骗倒，没有被他引诱来做他要做的事情，耶稣完全不理会他，因为耶稣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他还没有进到这个试探之前，神已经宣告了，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这句话对你有产生怎么样的一种的想法。你的父亲跟你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这是我的女儿，表示了什么？当你听见你父亲这样说的时候，表示了什么？我相信你身边那个父亲这样讲的时候，对你是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肯定。父亲的角色代表什么呢？当父亲要承担当父亲的责任，当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表示他宣告他的一切是由我来负责，他的一切是由我来负责。当父亲说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表示说他的一切我来扛着，我来担当。当一个孩子能够听见父亲这样的一个的宣告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会有很有那一份的安全感在当中。讲到这个的父亲跟孩子的个关系哈，我自己呢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因为呢我是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哈，大概也不很小了，十岁十一岁左右，但是我爸爸是一个老一辈的父亲哈，他不讲话的，很少跟我讲话，在我的记忆当中，十岁的孩子的记忆当中，我没有记忆他跟我讲了有什么的话是我记得。 反而我很记得我的爷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爷爷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哎，每一天到了晚上哈，我们吃完饭，他就把我们几个小孩聚集一起哈，那在那里乘凉的时候，同时他就会跟我们讲故事。哎呀，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中国的很多的故事，他就用那些故事教我们做人的道理。但是我爸爸不爱讲话，很少跟我们讲话，连骂我们都很少。所以我在我印象当中，对我爸爸的形象很模糊，虽然已经10岁11岁了，但是不太认识我的父亲。所以在我的成长的里面，我一直很缺乏一种的所谓的父亲所带给我的哪一种的肯定，哪一种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心里面总是在寻求一种的所谓父亲的形的 figure 哈，的一个的形象的人在我生命的里面。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如果你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世界，还是说你成长里面没有父亲陪你一起成长的人，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的需要感在当中，很渴慕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在你生命当中的出现。我告诉你，在我成长的里面到现在我还在寻找。当然我说所指的是人间的哪一种的 father figure 哈。在我生命当中对我影响有很直接的正面的影响的，是当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有我的一个的导师，一个 mentor 啊，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啊，他是一个宣教士。那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 mentor 啊，我就去找他。他说好啊，我做你的 mentor 啊，就你的导师。那就开始了我跟他的关系。那当我要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传道人的时候，我第一天我就跑去找我这个老师啊。那我跟他坐在哪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很有安全感的一种的感觉出现，就像一个父亲对着孩子哪一种的感觉。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是但是他讲的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因为他是去中国做宣教士做了几十年，他的广东话比用的用词比我还要好。跟他做学习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导我怎么样来做，不是的，怎么样来看待传道人牧师这个的身份。哎呀，哪一天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就一直寻找着一个父亲形象的一个人来帮助我明白做人的一些的道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渴求。如果你是当父亲的话，我告诉你，你在对你的小孩子，你的儿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担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在乎你怎么样做他的父亲。当你说我是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我是你的父亲的时候，表示你在他的生命当中你要承担哪一份的责任，不单只是供应他物质的需要，更重要是你帮助他，让他挑战他生命的品格，帮助他找到他自己是谁。他不需要做很多的东西来证明我是配得的，我是一个被尊重的人，这是我的爱子。就像耶稣基督，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做那个。耶稣说我不需要做那个，我就是神的儿子，我有自信，我知道我是谁，我不需要来证明我是谁。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一直在证明你是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你需要知道有一个的父亲在那里等着来告诉你他是你的父亲。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 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神的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得到什么？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种的关系，我们跟神有一个父亲跟儿女的一份的关系。这个关系，如果你真的能够抓住这个关系的话，我告诉你，能够改变你一生。这个关系让你知道你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天父不单只是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当耶稣宣告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向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说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意思说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负全部的责任。他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好像在世上要做很多来证明 who I am 的哪一种的世界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我是谁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并没有怀疑他是谁，因为神已经一开始就宣告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耶稣生命的经历的里面，需要这一个的洗礼这一个的事情之外，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记载。耶稣在世上很忙，非常的忙，讲道、医病、赶鬼，喂饱那么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圣经形容他一天到晚忙得非常的忙，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在船上睡着了。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去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耶稣多忙，他必定做个事情。圣经常常形容他很忙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退到旷野的里面，他退到没有人的地方里面做什么？祷告。祷告是做什么？我们说祷告是求神，当然也是对了，求神，祷告向神求。但是祷告表示什么？祷告表示耶稣基督每一天无论多忙，他必定要抓着时间与父神有这个交谈，有这个关系的建立。这是在耶稣整个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看重的一个的事情，就是他跟父神的奶粉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样的东西。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究竟我们与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但是好像我们没有哪一种好像要需要跟他有建立关系的哪一种的心态，哪一种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主不同，他非常看重了他跟父神之间的奶粉的关系，他看重，所以呢常常的来亲近神。那我想请大家翻到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19-20的圣经。19-20，约翰福音的第五章19-20，找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只是替他看，看要比更大的事只是给他看，叫你们稀奇。那请大家留意，在这里耶稣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他不会自己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会去做，父指示他的事他就要去做。 那如果大家留意这两个的形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亲近，每一天用那么多的时间，还是说就算再忙他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有这个的生命的交流交谈 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要明白父神的心意啊。在另外一书的圣经里面，在约翰的十章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认识父，父也认识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我们认不认识神，就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的行为是怎么样。耶稣基督说，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去做。那今天我们知道小孩子的成长的里面，我们做父母的不单只是要言教，对不对？我们要教导他怎么样做人，说跟他说道理。做父母的我们更要在孩子的面前有身教，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来教育孩子。多数时候孩子的表现就是把父母亲来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见孩子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到他的父母亲也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说看见一个孩子都大概可以想象到他的父母亲的情况啊。以前我记得在加州这个教会的里面啊，有一个的弟兄哈啊，他的儿子跟他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好像，不单只是样貌像，更重要的他走路的姿势很像他啊，他的小动作很像他的父亲哈。如果单单从他的小动作，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谁的，他是谁的儿子了，因为一看见他大概就会想到，哎呦，那个是那个弟兄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每天在家父亲怎么样的行为他也做了，他的行动哈，他的知识哈，很自然就学了父亲的一种的知识，一种的行为啊。所以看见孩子的样的表现，大概的知道父母亲是怎么样，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是当父母的，当父亲的，究竟我们是如何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看见什么，这个很重要。可能我们说我们教他很多的道理，但是如果孩子没有看见我们把这些道理行在生活的里面，你越讲他更不会相信你，因为你的身教跟你的言教完全不一样。你的道理慢慢长大之后，他根本不会把那个当成是真实的事情，因为他看出来你根本都不相信你所讲的东西。这样的话，孩子的成长的里面必定就不会被你所影响。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教养孩子错误的观念啊，在这里也顺便一提，今天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不要怎么说呢，不要强迫孩子做你所爱做的事情，不要强加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给孩子，要让孩子自由的发展，这个是现在的教育里面高举的一种的观念。我们很自然的全盘接受了他这个观念，那就这个观念对不对呢？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人性本善的话，而这个人性本善是一个真实的事实的话，可能你这样做还可以，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性本来就有罪，人性本来是善的，但是当跟神那个关系断绝之后，人里面的恶，里面的那个的自我都跑出来了，人性里面 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罪根性的、律根性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没有把我们所经过那么多年的经验来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让他自由发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是把孩子丢到这个世界，让世界来教育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孩子必须要看，必须要听，他才能够会学习。你不给他看，你不给他听你认为是对的东西，他从哪里学？学校的老师，外面的社会，那个电视，那个 media 告诉他哪些事情，他就会学哪些东西。因为你没有给他一个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当做父母的，我们以什么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以什么标准来教育他们？我们以什么作为一个帮助他建立他生命的一个的指标？那如果你不教，很多人愿意教，魔鬼愿意教，会把他笼络过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他每一天都必定花时间亲近神，他要看神的作为，他要得到神的指示，然后在世上他才去度过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是那个绝对的真理，因为他也是神，我们知道。但是他跟父神这个关系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看重对孩子的哪一种的关系的建立，以至到让我们信仰的生命来影响他们的生命，不是让这个世界来影响他们的生命。我记得乐怡小的时候，我们陪他去看卡通片啊，其中有个卡通片叫做 Lion King， 你们还有没有看过？还有看过吗 ？Lion King 啊，去迪士尼连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 Lion King 啊，那个的音乐哇，跳的挺好玩的哈。Lion King 这个的故事啊，如果你没有看过的，看一下，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以前那个卡通片还可以看，现在的卡通片真的不能看。哎呀，都是打打杀杀的，都是没有一点教育意味在当中，就是教他们做坏人。那个 Lion King 那个卡通片有个很好的故事，讲这个狮子皇啊，他生了一个小宝宝啊，小 baby 哈、啊，那个小狮子。哎呀，这个好 Q 的一个小狮子哈，一天到晚就跟着爸爸哈去这个森林里面走啊走啊走啊啊！他每一次这样看着爸爸的时候，哇，看着爸爸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一种的威猛哈，所有人在下面呢都很尊敬这个他的爸爸的时候，他现在很自豪的这样看着他的父亲啊。有一天呢，这个狮子皇带着这个孩子。忘了是地头是怎么样了哈，好像有一群的野牛还是什么哈，那一下子冲过来的时候哈，那他这个狮子这个爸爸呢，为了救他的儿子哈，把他不知道怎么样了，放在树上还是怎么样了哈，为了救他的缘故，他自己被那些牛群踩死了，这个小小的狮子失去了他的父亲。接下来呢，这个 Lion King 这个卡通片，我觉得最有意思是什么？形容这个小狮子在这个成长的里面，再没有以前哪一种看着爸爸，但哪一种的自豪，哪一种的自信。他看见所有哪些人呢？他开始害怕了。特别他有一个好像 evil 的 uncle 还是什么忘了哈。常常希望抢了他的所谓的宝座， 所以呢常常都是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给他，让他很害怕。所以他在成长的里面，他因为没有父亲给他一个榜样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做狮子。我觉得这个故事最重要就是在这里，这个小狮子失去了他父亲那个榜样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狮子，他很害怕，所有动物好像都要欺负他，他一点胆量都没有，因为他没有从爸爸身上学到如何当做一个狮子。哎呀，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今天那本书《Fatherless of America》的时候提到，为什么有很多人成长没有父亲？除了其中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打仗，很多的男的被征调去做兵士，后来死了就不能回来。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很多男的不敢做爸爸，不愿意承担做爸爸的责任，所以很多单亲的家庭里面，那些的妈妈带着孩子的时候，不是他的爸爸死了，乃是他不承担这个当父亲的责任，抛弃了他们，自己走了。所以在这个孩子的成长的里面，因为没有父亲给他们的哪一种的教育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哪一种的安全感，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究竟我做的对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对，当我做的很好的时候没有人去赞赏他，没有人叫他跟着学校跟着所有社会去做了。所以那本书里面提到，有很多没有父亲同在的，并不是因为没有父亲死亡，那是父亲没有承担这个责任跟他们一起成长。另外有一种，他说有一种的有父亲同在一起生活，但是父亲不在，意思是什么？父亲没有当父亲的责任，没有花时间来教孩子，回到家里面就是坐在哪里自己享受他的生活，孩子的成长一点都不关心。所以孩子有父亲在家，但是没有父亲的 figure， 没有父亲的形象来带领他如何做一个的人。哎呀，当我看到哪些的报告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的事情，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每一天都要花时间来亲近天父。为什么？他要跟他建立一份美好的关系，让这个关系能够帮助他，不单只是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建立他跟神你面前的那一份合一性在当中。他所思所想所看都是父亲要他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和像我一样，年轻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父亲在等着，就是我们的天父。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后，我开始慢慢意识到天父神在我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过去我成长的里面，我父亲过世之后，我就不爱读书了。为什么？我就是读书干嘛？读书读好不好没有人肯定，所以我父亲过世之后，我就放弃读书这个念头，我不爱读书，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因为我读得好而得到赞赏，没有读得不好被惩罚，好像没有父亲我就没有这个要做任何事情的哪种的欲望在当中，我不爱读书那个时候。所以我很小我就出来工作，然后我后来去了移民去了加拿大， 也没有去读书了，我在餐馆里面工作。后来信了主，信了主第一个念头，我说我要来侍奉神。我立刻想到一个事情，我要来侍奉神，难道我每天在餐馆里面，在厨房里面十几个小时，我怎么侍奉神？我说我一定要改变我的整个生活的一个的方向，我要回去再读书。我突然间有一个读书的念头，为什么？因为我有了一个的方向，我要侍奉神。我突然间找到我要做事情的一个的动机，一个的理由，我回去读书。但是你知道吗？离开学校很久了，回去读书是不容易的。中学都没有毕业，我要去读，我要去自修啊，就是怎么，然后去考试，然后去读大学，花了很多的时间。你知道吗？我在去到加州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刚离开加拿大，那时候还没开始读书，准备要读英文，然后去读好好读书的时候，我去到加州那个教会的里面，那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姐妹一样，都是读书的大学生，都是学校的老师，一些医生，一些护士，那边特别多医疗人员。我去到哪边的时候，我坐在哪里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多自卑，你知道吗？非常的自卑。面对一群人都是读书人，我自己不是，我在那里自卑，但是也不，就是说我要去教会吗？不能不去。那去到哪里呢？心里面很难过，我觉得跟这些人没办法能够，怎么可以融进他们的里面？我觉得他们太高，我太矮了。直到有一天，我经历了一个的事情，就是我突然间明白一个的经历。我发现我是神的儿子，我发现呢，我原来是神所爱那个儿子，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我可以有我的身份。从那时候开始，我慢慢建立我的自信，因为我知道我是属于谁的。所以如果你在世上，你一直在寻找一个父亲的 figure, 一个的这样的人在你生命的里面，我告诉你，有一个在等着，就是天父。如果你能够找到天父是你的天父，你的父亲的话，从他那里你就能够建立你的生命的信心的自信心。所以当时我开始慢慢因着我是神的儿子的缘故，我可以在团契的里面，我可以带领查经了，虽然我的学问比他们都差，跟不上，但是我可以带领查经了。我不敢，我不害怕面对他们，因为我知道我是谁。从神的话的里面，给了我许多许多的智慧。我的老婆常常说你很聪明，我说我一点都不聪明，我还没信主之前我是很笨的，连思想都不会思想的。但是信主之后，我的生命被改变，不是因为我聪明，那是因为神成为我的依靠，他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的思想，让我可以够胆的在人群的当中讲话，因为我不是用人的智慧，那是神自己的心意，他的话成为我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仰望的，可以帮助你的，不一定是人，当然有人是很好，我也很谢谢我哪些的老师，哪些的 mentor,但是更帮助我的就是神自己成为我的天父。最后跟大家来看耶稣基督一个更让人经历学习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在耶稣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他要面对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二节，父啊，你越愿意把这个杯下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是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当时有些地方形容他祷告汗如雪点的滴下来，表示他在那里非常痛苦的来向神呼求。求什么？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他知道从人的角度，他是一个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状况，一个情况。从人的角度，他也害怕，他也不想上去。但是当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你把这个苦杯拿去，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按你的意思成就。耶稣顺服神的心意。你知道在将来我们要读的以弗所书里面，其中有一章叫第五章呢，会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啊丈夫啊。每一次讲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呢，那些姐妹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为什么我要顺服他？为什么他不顺服我？我要顺服他。顺服的功课是很困难学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重的自我，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怎么可能听从与你意见不合的人他的意见？你都对了，难道你听他的不对吗？所以顺服是很难，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将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同样的问题，当妻子的当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非常难哈。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本来与神同等的，但是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他有神的形象啊，但是他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是神，为什么他还要顺服天父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是神，为什么他还要顺服天父的意思，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呢？他不是与神同等吗？为什么还要顺服神？如果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每一样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顺服神的带领。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世上带着一个的救赎的使命，虽然他与神同等，虽然他与神一样的是神，但是在神他们决定这个救赎的这个意念的时候，这个旨意的时候，他顺服着在这个旨意的底下，他上着十字架。我们如何学顺服？我告诉你，学顺服一定要学一个功课，专敬的功课。你尊敬他，你就会顺服他；你不尊敬他，你不会顺服他。你上班的时候，老板叫你做事情，你必定做，不做被炒鱿鱼。当你去做军队，参加军队的时候，叫你第一个的要学习的什么？顺服上级下来的命令，不管你明不明白，认不认同，你必须要顺服，因为你要尊重他这个的身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人越来越不学习尊重这个事情，越来越像什么四世纪里面所形容的， 以色列人的状态。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就是这个后现代人的思想，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我尊重的，我与他是同等的，所以每一个人我都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我有我的说话权，我有我的意见，我的意见跟他的意见是同等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慢慢已经不会学会这个尊重这个的观念。我不晓得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孩子尊不尊重你，你当父亲，你的孩子不尊重你的时候你怎么办？究竟从小你给他什么样的一种的教育让他来顺从你呢？我说的最重要的是刚才所说的，不是你叫他而已，你还要有一个生命的行为。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好了，当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学气来教导孩子，我们是凭着神的话的标准来教导孩子。你的孩子为什么不顺从你？因为他没有看见你顺从比你更高的要求。如果他看见你也顺从更高的要求的时候，他会学会尊重而顺从。当我们说我们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生命最终的指标的时候，我们顺不顺从神的要求？如果孩子看见我们原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命令来做的话，我们顺从神的话，我告诉你，他就会学会听从你的教训来顺从你。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你要尊重我，他才不听呢。因为世界都告诉他不需要尊重别人，你父亲跟你是一样的，他不叫你的名字你已经算好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这里他与神同等，但是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救赎这个旨意比他在地上这个生命来得更重要，他专敬父神的心意。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生命每一样的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的榜样。他顺服父神，我们呢？我们顺服谁？我们也要顺服神的带领。当我们这样做了，我告诉你，孩子看着眼中他必定会接受你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记得我有时候真的做父亲都会发脾气，我也发脾气。当我有时候无理取闹的向我的女儿发脾气的时候，我也必定向她道歉，按着圣经的教导向她做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在你生命的位置是怎么样，会反映出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出来。让我们不单只是头脑的来认识这个基督教信仰，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按他所做的一同的去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这个世界越来越离你越远，就好像那个浪子的故事，这个孩子离开父亲越走越远，去过他自己以为美好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一切的痛苦的时候，他才想起父亲的家是那么的美好，所以他就起来回到家里面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见我们这些流浪在世界的人，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来在这个人世间，你为我们开了这样一条的路，我们可以回家。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我们看见他跟父神你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当你来宣告这是我的爱子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世上一切都由着你来向他负责，你保护他，你带领他。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爱子，我们的一切都在主你的看顾保护的里面。也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时时刻刻的来亲近你，不是单单向你求什么，乃是就是为着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看主你在做什么，看神你的心意如何，以直到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更求主你帮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虽然与神你同等，但是他愿意谦卑自己，顺服在这个救赎这个计划的里面，把自己牺牲挂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专敬的心来顺服主你的命令，因为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掌管的里面，让我们顺从你的缘故，我们的生命活得不再一样。我们恭敬把我们的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在世过着一个皇子般的一种的生活，不是一个流浪在外的乞丐。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